萧清风、陈天宇师徒在接近日喀则的城外头遇到了一名乞丐。这乞丐呀，看上去非常的古怪，长得那是奇丑无比。要说他这个头呢，虽然说坐着看不出多高来，但是估计情况也是个大个，肩宽背厚，还挺魁梧。不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这要是走起路来，估计这肯定是一位跛子，发如乱草，满脑袋都是乱头发，头上戴着开花帽，身穿着开花袍，往脸上看，面如黑锅底，这张大黑脸啊，满脸还都是烧皮疙瘩，两道抹子眉毛，一对爆欢眼，阔口咧腮，最显著的就是这双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盯着陈天宇看了一眼，陈天宇就觉得脊梁沟都这么冒凉气。老人家，您别睡到这了，这地方太冷了，别把您给冻坏了。他本来这是好意，哪知道这乞丐呀显得是波冷不热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特别陈天宇没想到这乞丐感情人情不懂，摇心不管他。但要说把这乞丐扔到这，说实话心里头还有点过意不去。老人家，您准备要到哪去？
我都说了不用你管。
哎，好好，那这样，您饿了吗？我这还有吃的。这乞丐又看了他一眼，可能啊也是被这陈天宇的善良所动。
好吧，放下吧。哎，
这陈天宇转过身来，到这马匹呢，从这褥套里头取出干粮来。另外呢，顺便也想问问师傅，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。这么一瞅萧清风，这萧清风朝他一使眼色，因为有这陈天宇挡着，后面那乞丐根本就看不着。陈天宇就发现师傅这眼睛里头是大有深意呀。师傅，去。萧清风朝他轻轻一摆手，陈天宇啊好像也明白了，拿着干粮放到这乞丐的身边，老人家您多保重，我可要走了。说着一转身跑回来，飞身上了马。萧清风朝着陈天宇的马后胯上啊，使劲抽了这么一鞭子，这匹马一疼，四蹄蹬开，斜溜溜暴叫，眨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萧清风策马在后，紧紧的相随。俩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，估计着离那乞丐挺远了，陈天宇这才把马给带住了。师傅，弟子方才见您眼光之中是大有深意，难道说这乞丐也有什么可怀疑的吗？哎呀，玉儿啊，这江湖之中凶险异常，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和你说得清楚的。这乞丐本身就很值得人可疑。哦，那您说说，弟子我还没发现。你要琢磨琢磨，这阵儿这天寒地冻，这么冷的天儿，他一个人敢搁这雪地里头睡觉，而且好像还没什么事儿。由此可见，此人的魅力定然不凡。你别说一个老乞丐，就是你个大棒小伙子，冻得有时候都忍受不了，还得下马生火。你说他一个乞丐，哎，睡到这雪地里头， 竟然会平安无事，这难道不可疑吗？另外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乞丐那只大铁拐杖，少说也得有70斤，黝黑锃亮，一瞅就是一件特殊的兵器。我们此次到天湖，本来为师想去找一位前辈高人，求他庇护，来保你我师徒平安无事。可是半路上，忽然有人又给我们送了一张纸条，让我们去到天湖之中见什么铁拐仙。哎，不管这铁拐仙是何许人也，我们正好顺路，要是能见着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。你看这名乞丐那只大铁拐，简直都出了号了。
哦，
师傅，那您的意思是说，他可能就是铁拐仙？
这个为师我倒也不敢肯定，不过为师倒有所怀疑，此人背不住便是铁拐仙。
哎呀，师傅，既然您要到天湖去找铁拐仙，这位还有可能是，那何必不在此相认？何必要跑到天湖那去，跑了这么远的冤枉路啊？
鱼儿啊，你刚到江湖之中行走，江湖之中的事儿你还不知道，各行各业都有规矩，特别是这江湖之上。既然人家约咱们到天湖相见，现在未到天湖，就算在半路上碰上，我们也绝不能把他给说破了。要是说破之后，便犯了江湖之大忌。不过你要记住了，以后在江湖之中行走，凡是不明底细之人，千万不可靠得太近了。难道说几天之前的那件事你忘了吗？就因为你一时的心慈面软，才招来了野火强人，为师和你险些是性命不保啊。
哎，我这
说这话，陈天宇心里头就不太服气。这陈天宇心说话，哎，不错，我是这一时不慎把这强徒给招来了，算是引狼入室，但是我却因此结识了一位年轻的书生，得到了意外之助，觉得这师傅啊有点太过于谨慎小心了。心里头虽然这么想，但是呢也不好跟师傅搁这辩驳，跟着师傅快马加鞭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急急忙忙就赶到了日喀则。这日喀则呀，乃是西藏的一处名城，一提起这地方来，很多的藏人都知道。虽然说算是名城吧，但这地方地处于边荒，前后也就是几趟街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算太多。在这城里头，就一间比较像样的小客店，客店的两边杂七杂八的，还有几家买卖。这师徒二人迈步就进了客店了。这店伙计一看这二位穿着打扮不俗，非常客气，赶紧往里头让。师徒二人迈步刚一上台阶，要进去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里头啊，有人是连吵吵在喊。师徒二人抬头一看呐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只见在这前边有一间房子，在这房子前头有一名乞丐，正跟着一名伙计拉拉扯扯，朝着意思呢，好像是这名乞丐呀要这住店，这伙计可能嫌他穿的破烂不让他进，搁这门口拦了一阵没拦住，这乞丐已经闯进来了，在这二道门这把这乞丐给拦住了。就听这伙计说，哎，我说你这要饭的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啊？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们这地方不招待要饭的，没有新房子，也没有窝棚给你们住，赶紧给我走，滚一边去。如果说你要再搁这胡搅蛮缠，小心爷爷我把人喊出来，敲断你的狗腿。这说话也有点过分。哪知道这乞丐呀，一点都没服气，说话是挺粗个大哑脖子。我说你这伙计咋这么说话呢？你们是开店的不？啊，开店的就得让人住，怎么着？别人住店行，为啥爷我住店就不行呢？是不是你们看我穿的破破烂烂，狗眼看人低，不想招待我吗？说着话，把手里拄的一只大铁拐杖往这砖地上一蹲，咵，几块方砖当时就碎了。掌柜的正搁这招待萧清芳师徒二人呢，一看这情况，也知道要不好，赶紧过来了。他先数了那伙计，去，婶儿啊，离我去，哪有你这么招待客人的？要照你这么做生意，我这买卖就得让你给砸了。哎呦，这位大爷，小毛孩子不懂事儿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您到我们这住店，我们这蓬荜生辉，
是吧？说的怪好听的，为啥他刚才不让我进，你不加以制止啊？哎，我太监，
是这么的，方才呀，我这边事儿太多，没来得及招待您，失礼之处，还望您多多的包涵。
哎，这还差不多少。别看爷我穿的破，兜里头有钱，给我开一间上房，来一只飞机，给我炒八个菜，烫两壶酒，爷我要搁这好好的休息休息。
哎，好好呀，不瞒您说，我们这小店也算是小本经营，如果说您想搁这住，我们求之不得，但是有个规矩。这店饭钱您得先付了。
啊，说了半天还是怕我到时候不给你们钱。哎，这也好办。该说这话呀，
这乞丐伸手伸到怀里头摸了老半天，最后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掏出一只大元宝来。
这个够不？
哎，够。够够够够！
开店的掌柜的开了一辈子店，见着过几回元宝啊？这玩意儿这金的啊，就这一块买房子置地什么都够了。哎，用不了这么多，饭店钱加到一起也就二两银子也就够了。
伙计，快给这位爷把这元宝拿等着称一称，把零碎的找给人家。不用了。剩下的你们都留着花吧。
爷，您真是财神爷，我们谢您了，谢您了。
说着话，把这位乞丐让到一间上房里头去了。
这乞丐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这萧清风和陈天宇刚才在这半路之上碰到的那位怪叫花子。
你说这师徒二人骑着快马，一路飞驰。这怪叫花子不行，竟然比他们还先到这的。萧清风本来就打算哪不进去住去了，但你说已经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，再这么就退出来，这显得痕迹太露，仰着头皮往里头走。哎，还算不错，那怪叫花子对于他们师徒俩连眼皮都没撩，估计着是没看着他们，爷俩这才把心放下。进了院之后也要了一间上房，把这马匹交给伙计，让伙计牵到后院刷洗印溜，第二天爷俩还要接茬赶路呢。邪术一毕，要了点饭菜。这萧清风心里头有事儿，根本就吃不下去， 简简单单吃了一口，这就准备要上床休息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大门外头又传来了一阵马嘶之声，有两匹马在这客店的门口这就停住了。吁吁吁，就听那伙计说呀，哎呦，金爷您住店。这伙计萧清风他们听出来了，就是刚才和那怪叫花子搁那争执的那位。就听见有另外的一个声音说话了，
放你妈了个屁，不住店到你这干什么来。
哎，可爷您说的太对了，
别废话，赶紧给我们预备一间上房，爷要休息，要是答对好了爷有赏钱，答对不好小心烧了你们这王八窝。
哎，好好好，这伙计点头哈腰帮着牵着马往里头让。萧清风一闪身来到窗户根儿这，把这窗户纸用小手指头捅了个月牙似的窟窿，睁一眼闭一眼往外观瞧。再看跟随着伙计进来两名军官，这两名军官看年纪也都在40上下岁吧。前边走的这位是白脸，面如银盆，大个，身上穿着长袍马褂；后边跟的是一位黄脸，黄白镜子，略微还有点尖下齿，长得也不错。每人胯下一口长剑。只见前边走的这位，打着窝着夹着一只木匣，小木匣不算太大，上面都刷着红漆。朝着意思，这两名军官对这小木匣非常的重视，不知道这木匣里头装的都是什么东西。这两名军官也要了一间房间，不偏不正，正好搁这萧清风这房间的对面，相距着能有那么10来米远。这萧清风陌生刚要回来，猛然之间他就发现斜对面有一间房。这两名军官一进院，那间房子这窗户就开了一道小缝，一般人不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，但是萧清风久历江湖，这经验多丰富啊，一上一下露出来两张脸来，身子搁这窗户底下看不清楚。这俩人长得和这中原人和藏人大大的不同，红头发红胡须，脑瓜顶上缠着白布，一瞅啊不是阿拉伯人就是尼泊尔人，反正是西域那边的。等着这两名军官进了屋之后，这两名西域的武士脸上露出了一丝的微笑，把窗户也都关上了。萧清风一闪身回到座位前，这店伙计过来收拾这碗筷家事，这萧清风赶紧给这伙计一两银子，就和他们打听啊，说方才斜对面住的那两名西域武士，他们都是哪来的，怎么个情况。这伙计说呀，这位呀，您要问呢、本来我们不应该说，应该为客人严守秘密，但是瞅瞅您这人不错，主要是这伙计得着人家一两多银子的赏钱了。哎，这瞅您这人不错，我知道多少就告诉您。这两位进来时候啊叽里咕噜说的都是外国话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不过听掌柜的说呀，他们是从这尼泊尔来的，到这来好像要办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至于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他们也没说，我们掌柜的更不敢打听。哦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哎，好，您歇着。说着话，这伙计啊，收拾了东西，把这房间门给关上了。师徒两个人在这屋里头正说闲话呢，忽然之间呢，只见这窗外人影一闪。萧清风又到刚才自己捅那小窟窿那了，只见从自己这窗根底下过去一个人。再看这人， 是一位红面老者。哎，这老头长得啊，平顶身高接近一丈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面如晚霞，身上穿着箭袖袍，外罩着英雄氅，花白的大辫搁这头顶上盘着，连鬓络腮扎蓬蓬的胡须。这老头一边走着，估计情况是高兴了，一边走一边唱，唱的是贺兰山下镇如云，雨洗娇池日夕闻，是服铁衣如雪炼，辽江宝剑动星门，愿得燕公射大将，齿灵月甲明雾烟。唱了这么几句，估计这下边还有词儿还没完呢，就听对面房间里的那名军官就喊：哎，外头谁呀？唱什么呢？跟那猫叫春似的，难听死了，赶紧给我进屋去，要不然惹恼了大爷我休息，恼一恼怒一怒，出去把你揍个扁饱。这老头一听微微一乐，既没生气也没回话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他这房间就搁萧清风的右手边上。萧清风回到座位上，陈天宇说：师傅，您又看到谁了？萧清风啊，二目放光，满脸的喜色呀，太好了，没想到搁这遇到他了，这回咱们俩有救星了。师傅，您遇到朋友了？要说朋友倒也不能算，不过为师与这个人却有着几面之缘。这人他姓麦，他叫麦永明，武林之中赫赫有名的麦老侠，要说在这陕甘地区那是最负盛名啊。此人武功深湛，高深莫测，而且为人古道热肠，最喜欢的就是替人排忧解难。和为师我虽然没啥深交，但是十几年前也是经常的走动，但不知道这麦老侠客到此何干。